借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们灵魂的粮食，你的话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最宝贵的。你们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你话语的当中，能够听到你在话语当中要向我们所传讲的信息。你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能够传讲的清楚。愿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将你话语的真理浇灌在他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分别为圣的道路。分别为圣是信徒在整个的生命当中的一个根基性的转变。分别为圣是得救的必须。分别为圣是我们从世界被分离出来，从世界分隔出来，不再属于世界，归向神，是属于神国度的子民，成为神所喜悦的圣徒，进入到天国的里面。那这个是分别为圣的意义。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真的分别为圣了？我根据什么说我已经真的分别为圣了？我真的脱离了这个世界，完全的归向了神，我如何知道？在整个信仰的历史的里面，在上帝所做的救赎的工作，分别为圣这件工作的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在旧约的以色列人都是神，都是蒙上帝拣选，都要分别为圣的人，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分别为圣，而且多数人没有分别为圣。在新约的2000年的时间里面，所有的信徒也都要分别为圣，但是同样很多人没有真正的分别为圣，多数人没有分别为圣。因为真正分别为圣是必须要成为圣徒，真正分别为圣是生命与世人不同，是人生的道路和世界相反，是清清楚楚可以看见这个人不再属于世界，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分别为圣的。如果一个人他号称是分别为圣了，却和世人没有什么两样，走的道路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就很难知道，很难看出来他真的分别为圣了。分别为圣能看得出来吗？是。必须要看得出来吗？是的。主耶稣他教导所有的门徒，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是什么意思呢？是相对于世界的黑暗来说，真正属于他的人是世上的光，是看得见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是相对于世界在罪当中的败坏来说的，是尝得到的。真正的分别为圣是看得见的，是有证据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打入敌后，我是伪装成世人，所以世人看不出来，没人可以这样讲。如果那样讲，可能是伪装成圣徒。在圣经的里面，在信仰的里面，没有挂名的分别为圣的圣徒，没有在名号上说是圣徒就是分别为圣的圣徒。你必须有光，必须要有盐。那这个是分别为圣非常重要的核心的一个根基，必须要和世界分别出来，的确成为圣徒。那么如何怎么样能够做成这件事情？那这个是诗篇第一篇 要给我们带出来的非常重要核心的信息。在第一篇的里面第一节，诗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他用三个不来告诉我们怎么样从世界分别出来。这三个不才印证我们真的从世界分别了出来。后面二到三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怎么样可以不呢？那三个不怎么做得到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是靠着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才能够真正得着这个分别为圣的福分。然后他的生命状态要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他的灵命不会枯干，他的按时候不停的果子结出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走分别为圣的道路。后面四到六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分别为圣的结果是什么？如果不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圣徒，没有被分别出来还是恶人，在审判的日子是必定灭亡。那这个是必然的，所有的人要面对的结局。分别为圣这四个字对于地上所有的人是明显的两分，要么你分别为圣，要么没有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人是义人，但审判的日子你站立得住；没有分别为圣，在恶人的里面，在罪人的里面，审判的时候是必然灭亡。那这是这诗篇所带出来的非常清晰的一个信息。诗篇是在整个圣经的里面非常特别的一种书写的方式，区别于律法书、先知书、历史书、福音书和新约很多的书信。诗篇的特点，它是既有内心的情感的表达，有很多的颂赞，很多在神面前心灵的感受，是很充分的一个表达，同时又有悟性的了解，对神的认识，对神恩典的认识，充分的一个了解。圣灵是触动人的心灵和开启人的悟性，那这个是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体性，是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悟性是一个整体。这是信仰的核心的一个内容，在诗篇里面表达的是最平衡的一个方式。所以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感觉是每一个圣徒在诠释自己的信仰，好像一个生命的见证一样。但如果你读律法书、读历史书、读福音书，你好像看一些的事件。诗篇不太一样，很特别的是一个生命性的一个见证在里面。但在整个信主的里面，我们要了解有一个方向，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在信仰的里面不能只有情感，因为只有情感是不稳固的，只有情感未必是从圣灵来的。从肉体的里面，从文学作品的里面，从电影的里面，也会触动到人的情感。你去听别人演讲，去参加演唱会，也会被煽情。很多的异教，它也会煽动人的感觉。只有情感是不行的，只有理性也是危险的，因为所有人的理性都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受到损伤，所有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都可能会产生错误。所以很多人用他觉得很逻辑的方式讲了一套自相矛盾的理论，你会经常会听见。很多人会被别人的逻辑误导，很多人会陷入很多宗教理论的操控。 甚至有些人会落入到非常浅显的非常肤浅的那种传销的体系，都会被洗脑。圣灵对人整个生命的带领是既有心灵的感受又有真理悟性的开启，才能够建立正确的信仰。这个是诗篇的特点。那在诗篇第一篇的里面，它表达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非常重要的一个悟性的一个了解，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圣。为什么把这篇放在第一篇？在圣经的里面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当我们开始作为一个人来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首要的一个事情，核心的一个信息是分别为圣。我们信主了，是真正从世界被分别出来，在上帝面前要做圣徒，这个是信仰的最核心的信息。那在这个信息的里面，怎么样能够实现这个信息？后面的经文一步一步告诉我们，三个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三个步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那个切割点。要么我们就属于世界，要么我们就属于神。在切割点上是没有什么可以混在一起的，是非常清楚的切割开的。如果属于世界，如果仍然还在世界的里面，我们就会被塑造成世人。如果我们从世界分割出来，属于神，就会被塑造成为圣徒。非常清晰的一个方向。那这个分别，请大家留意，不是完全被动的，我们是被上帝分别出来，但是我们自己要和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的确是得到了上帝的拯救，但是我们不是被绑架，我们被拯救出来，他是赐给我们得救的应许，让我们主动的去回应神救赎的恩典，顺从神的带领，那个才是真正的信从他。我们的的确确被上帝救赎出来，但是我们不是被上帝隔离，上帝仍然把我们放在世界的里面，活在世界的里面，因为我们活在世界的里面，面对世界的挑战，所以那些真正分别出来的人是甘心乐意的，那些人真正是真心的悔改，所以他愿意从世界分别出来。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仍然活在世界里面，面对世界的挑战，面对我们在分别当中那些的操练，那些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被印证我们的确是分别出来。如果一个人偷窃被关在监狱的里面，他没有机会再偷了，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改了还是没有改？不知道。那怎么办呢？把他放出去，让他有机会偷，然后他不再偷的时候，他是真的改了。所有的信徒，我们分别为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愿意从世界分别出来呢？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上帝就透过这个告诉我们是不是真正愿意从世界分别出来。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你所面对的难处，也是在这个难处的里面，你面对上帝要赐给你的那个方向。在这个分别的过程的里面，所有的信徒被上帝塑造，所有的信徒被上帝改变，那个旧人在这个分别过程的里面被脱去，然后那个圣徒的新人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被穿上，那个才是真正的分别为圣了。这个是上帝所赐给的那个分别为圣非常重要核心的信息。那在这个信息的里面，我们需要回应他诗篇讲的三个不，我们都要来一个一个来思想。不从恶人的计谋，谁是恶人？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恶人，未必是世人所看见的罪大恶极的人。 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恶人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人，是相对于神的圣洁公义所看为恶看为不洁的人，这个叫做恶人。然后计谋是什么呢？计谋的意思是人的参谋，人的建议，人的计划，人的心思意念。这个计谋未必是恶谋，这个计谋可能包括世界的思想，包括这个社会的理念，人的观念，也许是高深的哲学，也许是灿烂的文化，也许是流行的思想，所有属世界的东西，这些都是人的计谋。那从这个计谋的里面分别出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被这些恶人的计谋所塑造出来的。在我们中国背景的信徒的里面，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佛教的东西，孙子兵法、处世哲学、成功之道、生财之道、科学主义，很多的共产主义，过去有的民主主义，什么诡辩术、厚黑学、享乐主义、正向思维、正能量，这一些所有的东西都嵌在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都成为每个人的人生哲学，都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理念和行为准则。如果你要不从这些的东西，要从这里面被分别出来，被切割出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要从这里面分割出来，分别出来？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和救恩无关，都和永生无关，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和福音和生命之道无关，甚至是相抵触的。很多这些所有的世上的这些的计谋，都是建立今生的哲学，都是为了获得现世的好处，没有一样和永生有关。这些世上的计谋都难免会陷入到私欲和骄傲的里面，都难免会陷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的里面。那这些世上的计谋都在塑造世人，你成为信徒以后，也许都会还在受他的误导，受他的迷惑，有很多人也受他的损害。不从恶人的计谋，是从世界切割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割点。11月1号，在美国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年轻的29岁的妻子刚结婚一年，脑癌，医生跟他说6个月以后你可能会死，结果这个妻子就全家从加州迁到了俄勒冈州。为什么呢？因为俄勒冈州允许安乐死，他就以29岁的年纪就在俄勒冈州吃药自杀了。电视采访他的时候非常的健康，因为刚刚诊断出来，还没有病情的进一步的进展。然后他说，我这个叫做正向思维，我很有尊严的面对我的死亡，如果我病情加重了我还会死，我就没有尊严了，我就把爱和平安留给了我的家人。中国人把这个翻译成它叫做释放正能量。世人的计谋，这叫做正向思维，这叫做释放正能量。所有的患癌症的都叫他们去自杀，所有的患了绝症的都让他们立马去自杀，然后你就把爱留给了家人，这个叫做正能量。残忍，面对生命是这么样一个方向，是邪恶的。这种在CNN被当成一个新闻，很多人还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如果跟医院所有的进来的这个看病的人诊断出绝症， 立刻就跟他说，你去自杀吧，你这样会死得比较有尊严。这个叫做释放正能量，这个叫放毒气。世人的计谋是非常可怕的，这只是一件比较特别的例子而已。这个时代很多世人的计谋越来越邪恶，你作为一个信徒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你怎么样能够分别出来，要看清楚这个世界那个恶人的计谋到底是什么，你才能从里面分别出来。非常的可怜，我们教会有好几位得了癌症，医生说你是有6个月的生命期，2-3年以后仍然站立在教会的里面歌颂神。那些世人没有盼望，他们没有力量，他们没有神，他们就活在世人恶人计谋的里面，就在恶人的计谋里面一个一个的被戕害。但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怎么能够从恶人的计谋，一定要从世界分别出来，然后才能够真正归到神的里面。也请大家留意，恶人的计谋未必都是不好的一个恶果，恶人的计谋常常给人带来好处。有很多世界的成功人士就是靠着恶人的计谋达到目的，成名、成家、成土豪，名利双收，都是走这样的路。要看清楚，要分清楚，从恶人的计谋里面分出来，那这个是信徒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别。后面不占罪人的道路，这个罪人也不是指在监狱里面人所以为罪大恶极的人，是相对于神的圣洁那些人。那罪人的道路是什么呢？是世人所行的，世界所行的，未必是那些很大的恶事，未必是淫乱，未必是同性恋，未必是杀人放火，很多是世人觉得很正常的，甚至是习以为常的，不占，要分别出来。那这个是第二样，要从世界分别。很多罪人的道路很管用，行骗就赚到了钱，行贿就拿到了生意，强暴就得到了利益，沽名钓誉就得到了名声，用手段就得到了好处。很多罪人的道路很管用，要从这个里面分别出来，那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所有的人，你信主就要从这里面分别出来，你可能要为此付出代价。同样工作，你可能勤勤恳恳很辛勤的劳动，结果那个投机取巧的比你得到的好处更多。同样做生意，你可能愿意很正当的诚实的方法来做，那些耍手段的行贿的就拿到了生意。不占罪人的道路是不简单的，第一个，不从恶人的计谋让你很清楚的分辨，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不占罪人的道路是你要很坚定的做这个决定，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要占。我以前是做生意的，我对这个罪人的道路知道的稍微多一些。原来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请人吃饭就拿到生意，90年代初，90年91年，结果过了2-3年行贿才能拿到生意，结果我就去行贿。罪人的道路管用，就去了。后来信主了，我还做生意，我就坚守圣经的原则，就有很多生意拿不到了。那又怎么样呢？因为拿不到那个生意，我就放弃我的永生吗？因为没有赚到那多一点的钱，我就走灭亡的道路吗？不占就是不占。所以有一次公司的老板，最后一个生意，公司老板跟我说，中国发了一个邮件过来，我说远东部的经理 去跟他谈一谈，一大笔生意给我们，要点回扣，几十万美金的回扣，你去谈一谈。我跟他说不谈。那为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做。那老板很火，你不做我做。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劝你也别做。他为什么？我说你希望你整个公司是做行贿的吗？我说我在中国做生意做了很久，一旦行贿的话，我赚的钱可比你公司还多，你要吗？你要这样的这个员工吗？啊，他不吭声，他说他不要这样的员工，他不吭声。后来偷偷去做，不知道没有做成。不占据人的道路，你要选择的，你要在这个里面真正做决定的，你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的。那这样你才能够真正从世界分别出来。付了代价怎么样？上帝带领我走到今天，我靠着他的应许，从来没有缺过吃穿。我也因着他给我的带领，我有永生的盼望，我就可以不占罪人的道路。第三样，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亵慢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不敬虔的，悖逆的，是亵渎神的。这些人知道有神，这些人是在旧约的选民的里面，这些人是在新约的所谓的教会的里面。这个挑战是大的，不要与这些号称是信徒的人为伍，以至于我们去亵慢神。这个是所有信徒要做的非常清楚的选择。不是说他信主了他这么做我就去做，没有这个道理。不是他是牧师他这样做所以我就这样做，没有这个道理。只要他是亵慢神的，我就不与他为伍。那这个是第三个分别，这个分别很要紧的。过年前我遇到一个信徒，很关心我，就跟我传灵恩，我就严厉的拒绝了。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你现在牧会不容易，我教给你一点方法，你用一点手段挺管用的。我就不听他的。有一个牧师跟我说，教会搞建堂就可以把会众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教堂上，就没有人挑战你的讲道你的教导，也没人找你的麻烦，大家都盯着教堂，那你牧会就轻松了。我就不听他的。曾经有个大教会搞什么世界领袖高峰会议，教这些传道人怎么成功的经营教会，我就拒绝参加。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管这个座位有多好，不管这个座位有多高，不管这个座位给人多舒服，坚决的拒绝，你才能够从世界分别出来。那这三个步是对所有的信徒在你所有的信仰的道路上面你必须要面对的挑战。那怎么样分别？怎么样能够有力量拒绝？后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唯有一个途径能够帮助人真正从世界分别出来，那这个途径是您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唯有耶和华的律法和世界完全的不一样，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人本的东西，都是从罪人里面所造出来的东西，唯有耶和华的律法是圣洁的上帝赐下来的，是给所有的人脱离世界，能够分辨恶人的计谋，能够有能力不占罪人的道路，能够真正拒绝亵慢人的座位。唯有神的话分别出来，是靠着神的律法。上帝把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要把他们分别为圣，就把至圣的律法赐给他们。然后用神的律法做什么呢？置换他们旧的思想，旧的观念。原来他们在埃及生活了400多年，都是埃及的背景，全部都是埃及的观念。他改变他们， 的言语行为，除掉埃及所有的原来给他们的影响，属世界的东西，是靠着神的律法，靠圣经把人从世界分别出来，是靠着圣经来分辨哪些是属于世界的，哪些是属于神的。那这个是神的律法的功能，不是水洗一下就能够洗清楚的，也不是给一个受洗证书就能够搞明白的。异教的东西，异文化的背景，要用圣经把它置换出来。学习圣经不是单单为了增加头脑的知识，不是为了卖弄学问，圣经的知识是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把世界的东西置换出来，然后你可以从世界被分别出来。这是圣经非常重要的功能。所有的信徒，如果你不能够认真的学习圣经，如果你不能够清楚的能够明白圣经，我可以很确定的说，你仍然活在旧的生命的里面。你不会因为来到教会以后，你的生命就在根基上有改变，除非圣经、神的话、神的道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才会把你从世界剥离出来。你喜爱神的律法，那这个是唯一的途径。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七啊，第十七章十六到十七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怎么不属世界？怎么好像耶稣不属世界一样？是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是用神的话把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你要喜爱，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是什么意思呢？喜爱是非常的喜欢，非常的渴慕，读到神的话很快乐。谁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蒙神拣选的人才会，属世界的人不会喜欢的。因为神的律法指出人的罪，因为神的律法不让人做人肉体喜欢的事情。喜爱神的律法才能够从世界分别出来。为什么喜欢神的律法？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八节，彼得把这个答案讲出来，也代表所有的人，也真正喜欢神的律法的答案。他跟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他跟耶稣说，你有永生的话语，你所讲的话都是有关得到永生的事情，那我还跟从谁呢？你喜欢什么话语，是因为你愿意透过什么话语走这条永生的道路，是透过什么话语真正能把你带到永生的祝福的里面，所以你喜欢什么话语。不是喜欢什么话语你就得到了芝麻开门发财的这种的诀窍，你就得到了什么身体得医治的咒语，不是的。喜欢什么话语，因为那是永生之道，所以我喜欢什么话语带领我一步一步的向前走。那真正喜欢神的话语是开启人的智慧，是开启人的悟性的。喜欢神的话语不是被洗脑，喜欢神的话语是真正被开启，能够看清楚人生，能够真正有属天的智慧。这是喜欢神话语的人。前段时间加拿大有些人去登珠穆朗玛峰，为什么人会去登那个高峰呢？因为他们说，当我登上了这个高峰以后呢，我就征服了世界的最高峰。听过这样说法没有？结果呢，就有两个人死了。然后呢，那些人说呢，在那条登山的路上不用路标，因为那么多的死尸在那边就是路标，那么多人死在登山的路上，那个山峰依然还在，登的人一个个死去，到底谁征服了谁？非常 可怜的一种的光景。前段时间维珍航空搞太空旅游，然后掉下来死一个伤一个。那人类登上了太空以后，他就说我征服了太空，为什么呢？因为我到了太空了，所以我就征服了太空。大家觉得这话很有智慧吗？我能不能说我到了加拿大我就征服了加拿大？我可以这样讲吗？笑掉大牙吧。没有神的话，活在欲望的里面，活在自欺欺人的里面。什么话语才是真正给人智慧的？什么话语才是真正开启人智慧的？那这个智慧和世人截然的相反。世界所有的智慧是为了今生的好处，唯有神的话语是有永生的那一个盼望，那个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这经叫你有得救的智慧。虽然神的话，虽然神的律法和肉体的喜好相反，虽然神的话和世界流行的相反，但是这个话才是真正赐给人真正智慧的话。诗篇119篇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虽然因为学习神的话受了苦，但是是与我有益处的，这个益处是指向永恒。哥林多后书4章17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我们有神的话，有神的律法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是走永生的方向，那个是最大的智慧。在人世间再没有一个智慧能够超过这个永生的智慧，唯有神的话才能赐给人这个智慧。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因为这个缘故你喜爱，也因为这个缘故你真正得到属天的智慧。昼夜思想，这是喜爱的结果。如果你喜爱神的话，你必定会昼夜思想。你喜欢神的话，昼夜的思想，神的话才会进到你的里面，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夜有所想，日有所行。你日夜所思想的是什么，你的行为就会行出来。为什么要昼夜思想呢？因为白天想的很有限，白天工作比较忙，也在社会的里面，也比较现实一些，比较少陷入妄想的里面。夜间躺在床上不受限制，就浮想联翩，就异想天开，就心猿意马，就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勒不住了。那个思绪可以无限制的去想，人受昼夜思想的控制。诗篇36篇第4节，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行不善的道，不憎恶恶事。夜间无限的遐想就会变成无边的瞎想。怎么样能够使你的思想心思意念在神的里面，是透过昼夜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会从我们的心灵的里面被神的话所净化，被神的话所指引，你在日间的时候你才会有力量行出来。诗篇63篇第5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的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神的话进入到我的里面，圣灵就透过神的话来带领我，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操练我，实践在我生命的里面，我就被分别出来了。因为这段经文是我实实在在经历过的，我不知道你们以前 睡觉的时候，信主以前睡觉的时候怎么样？我信主以前睡觉的时候，每天躺在床上都是浮想联翩的，然后经常想的是我不想想的，那我怎么办呢？我读了诗篇这段经文，哦，可以这样子，我就开始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我一定会读圣经，读到睡着为止，我就可以思想神的话。所以呢，读经读到睡觉不是坏事，是吗？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读经，拿起圣经就睡着了，那个就没有什么益处，啊！当你读经，神的话语进到你的里面，你思想神的话进到睡眠的里面，我觉得不是坏事，我是这样经历的。昼夜思想，然后我会在做梦里面传福音了。昼夜思想神的话是操练的，这人变为有福。那个福分是来自于神的话，是来自于神透过话语对我们的赐福。神的话语带领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走永生的道路，那一个福分是绝对的福分，不要发愁今生的食物。这个是所有信徒在你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最大的可能最大的障碍之一。跟随神的人不要发愁地上的饮食，你看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耶稣说你若是单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都会加给你。你这样你就可以在他的话的里面昼夜的思想。诗篇37篇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后裔被，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真正属神的人，他自己他的后裔都在上帝面前蒙福。当你这样子在神面前成为那个有福的人，你不但自己的生命逐渐脱离罪，活出神的美善，你得福，你的家人你的朋友都在你面前得益处。分别为圣，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当你如此的能够在神面前喜爱他的律法，昼夜思想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好像一棵树栽在了溪水旁，不停地被神的话语滋养，你就会不停地按时候有果子结出来。圣经诗篇第一篇把分别为圣的道路非常清晰地告诉每一位圣徒，你的生命你的果子是这样结出来的。不做那些靠着神的话语分辨，不做那些靠着神的能力神的话语去抵挡，然后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活在神的话语的里面，你就可以按时候结果子。你的生命的树在神面前就是常青的，就会一直的有活的生命，你的属灵生命就会一直的成长，就不会有枯干，就不会干死掉。这个是圣经所教导。所以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信徒，如果没有神的话语成为你的生命的滋养，不管那个教会有多热闹，不管这个人信的有多热闹，不管这个教会大家觉得有多亲热，不管这个教会觉得人气有多旺，它是枯干的，没有办法结果子。你的按时候结果子是在溪水旁，在什么话语的不停的滋养的里面，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什么叫做按时呢？按时是有过程的，不是立刻，是有时间的，是在上帝跟每个人的时间的里面，你的果子会渐渐结出来。但是有一样，神的话语的滋润不能够停止，你必须不停地有神的话语来滋润你的生命。你不能说我今天读了这节经文，我就等着这节经文长出来以后我再读下一节，不是，是神的话语不停地在你生命里面滋润，按着神的时间，你的生命就会不停地成长，就有果子不断地会结出来。那这个是诗篇所教导的，你的叶子就不会枯干了。 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耶稣说，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持守忍耐着结实，到时候会结出果子来。所以在西半教会，我们特别注重圣经的教导，讲到主日学小组查经非常注重，要干嘛呢？为什么我逼西畔教会的弟兄，我说你信主两年以上一定要带查经，弟兄带查经是要求的，姐妹是邀请的，你只要受洗两年以上一定要带。有个弟兄说，我还没到，我还差两个礼拜，那也带了。为什么？在溪水旁，你必须要到溪水旁，教会的责任是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溪水旁，用什么话不停地滋养他，那他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成长。没有神的话，我整天爱他，他的生命长不起来的。这个是真正圣经对信徒对教会所指引的清楚的一个方向。那请大家有一点请大家特别的留意，这个溪水旁你昼夜思想的必须是圣经，不是神学家的理论，不是神学宗派的学说。那些可以帮助你到溪水旁，但那些不是活水，那些不能够让人的生命成长，必须是圣经在你的里面真正的产生作用。所以你看见有些神学家，有些神学博士好像很有学问，却不信耶稣，却没有属灵的生命，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他自己都没有真正的水，真正的活水在他的里面，他是枯干的。后面，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句话很吸引人，但是这个尽都顺利不是世界的那个顺利的意思。那这个顺利的这个词原文叫做 solaha， 原文这个词希伯来文，他说什么呢？是凡他所做的都得到进展，都得到越来越丰富，都得到什么的成就，都得到益处。在说什么呢？说当这个人他不做那三样，喜爱神的律法，正义思想，他所有福的人，然后他一切所行的，所有他所做的事情，都会使他的生命得到进展，得到丰富，得到益处，都会得到长进。无论是在他的教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工作、社会，所有做的一切都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属灵的事情和属世事情的分别。大家听明白没有？有些人说我这个白天做属世的，晚上这个周末做属灵的，周间做属世的，周末做属灵的，不是。如果你是真正如此分别为圣的人，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属灵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为每一件事情你都是从世界分别出来，每一件事情你都是思想神的话，喜爱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爱神的心去行，对你来说全都是属灵的。那你这样子在神面前，每一件事情都是叫你得益处，包括所遇到的一个坏的老板，遇到一个问题，遇到一个困难，所有的事情对你都是得益处。这是上帝全人的掌管，上帝是这样成全圣徒的，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这人便没有福。我自己在受洗半年，我两千年受洗，两千零一年去 Kingston 读，陪我太太读书的时候开始读经，一打开圣经就被圣经深深的吸引，过两三个月圣经读了好几遍，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圣经，没有其他的要做的，极大的喜乐，极大的平安， 后我每天都坚持读圣经，圣经在我生命里面产生了真正根基性的作用。我还记得我刚刚读神学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软弱了，想退，我心里跟神说，我这个神学不读了。当这个念头一出来，一堆的经文狂轰乱炸的出来，一堆，我每讲一个理由，心里面每出一个理由，一串的经文马上就过来，我被神驳得哑口无言，最后就乖乖的顺服神，一直走到今天。神的话真正在生命当中产生作用的是神的话。到今天我可以在北美洲做传道人，我们大家，我不是谦虚的，在北美洲所有的传道人，我和他们比较，我连普通都算不上。这边随便找一个传道人，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博士，双硕士双博士，我请了那个陈传道过来，双博士的，和他们比我是非常低的，非常差的。为什么上帝还能用我？我想如果我能够有一点分享的，是我抓住圣经不放，是靠着神的话可以服侍他。所有的人，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受太多的神学理论的影响，请大家回到圣经的里面，回到神的话的里面，真正在神的话的里面建你的信仰，不是在神学理论里面建立你的信仰。那这个是要看得清楚的。后面，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啊，这个恶人在上帝面前好像糠秕一样，生命非常的轻飘，在上帝面前是苍白的，是空洞的。无论他是在世界看怎么重量级的人物，无论他在世界有多么大的成就，无论他是多么有名的政治名人、商业大佬、学术权威、诺贝尔奖获得者，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好像糠秕一样，因为他是恶人，一点价值都没有。到审判的时候，最终是灭亡的。所以那些在人看起来好像既得利益者，在人看起来在这个世界好像很威风的，在上帝面前无非就是糠秕。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最终的结局是灭亡。诗篇73篇第3到第5节，亚撒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亚撒他观察整个的人生，他看见有问题。为什么呢？他看见很多恶人他是恶计得逞的，看见很多狂傲人他得到了今生的既得利益，他活得也很平静，他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公平。后面12到14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表明洗手，表明无辜，因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然后亚撒就开始比较恶人和自己，那些作恶的人在世上不但是常享平安，又活在安逸的里面，又有很多的财宝，而我这个在上帝面前要做义人，要分别为圣，要跟随他的人，我好像突然洁净了我的心，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我受了很多的苦，每天早上受惩治。是说什么呢？每天早上起来在上帝面前祷告说，神，我是罪人，求你今天带领我走义路。亚撒看在这种的比较的里面，他就觉得这也太不公平了吧，这个世界哪有公平啊，义人和恶人两个人的结局是这么大的反差，太不公平了吧。后面16到18节，我思索怎样明白这事， 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用永生的角度来看，他就豁然开朗。当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恶人那个大结局底牌翻起来的时候，都要得到最终的清算。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恶人必站立不住。所有的恶人，以前的，无论是法老王，还是罗马皇帝，还是希特勒、斯大林等等等等，或者是现在的恶人，或者是将来的恶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都站立不住。那这个是义人的眼睛看清楚的，然后才愿意分别为圣，走这条刚才主席祷告，走这条蒙福的窄路，是因为有这样的看见，是有这种属天的眼光和智慧，所以愿意走这条路。后面一段请大家特别的留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在说什么呢？恶人受审判，他后面他说，罪人在义人的会中和恶人一模一样。他讲到另外一个事实，是我们所面对的人，他是罪人，却在义人的会中。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在选民当中的人，那里面才有真正的义人。他是在教会里面的，那里面才有真正的义人，那里面才是真正义人的聚会。但是那样的人在这个里面，他却是罪人。这样的人是什么人？怎么产生这样的人？因为在义人的会中，有一些人没有真正的走义路。所有的人都是上帝从世界分别出来，都要脱离罪人走义路，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真正走义路。他虽然在义人的会中，他仍然是罪人，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在教会有多大的影响力，不管他建了多大的教堂，不管他做了多大的事工，他只要还是罪人，他就和恶人同样的结局。但那个结局是可怕的。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因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恐惧战惊，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特别需要我们彼此的提醒，每一位来到教会里面的人都有机会成为义人，因为上帝呼召每一位，用他的宝血，儿子的宝血洗净，用他的话带领每一个人，用圣灵的能力带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有百分之百的机会成为义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成为。如果我们来到义人的会中，仍然还活在罪人的状态，在末日的时候和罪人的光景一样，那个是非常凄惨的事情。所以耶稣在福音书说，到末日的时候，你们就要哀哭切齿了。这个哀哭切齿是指那些所有的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知道有神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临到他们，但是他们悖逆不肯跟从的。这个是诗篇第一篇就已经提出来的清清楚楚的信息。有一样事情请大家留意，我把它叫做 Gentile Naive， 外邦人的天真想法。因为他们怎么想呢？有一些外邦人他说呢，上帝对以色列人比较严厉，对外邦人比较宽容，犹太人悖逆了，被上帝弃绝是理所当然的，外邦人可以随便，一定不会被弃绝。我叫 Gentile Naive， 外邦人的天真。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恩慈里，不然你要被砍下来。保罗清楚地对外邦信徒说，上帝砍掉所有不在他恩慈里面的，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一个原则，上帝不会对犹太人更不好，只会对他们更好。因为在末日的时候，只有犹太人有民族性的救恩，其他外邦人都是个人性的。后面，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句话很重要，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知道这个词有理解，耶和华理解义人的道路，有辨别，耶和华能够看清楚义人的道路，有区分，耶和华可以把义人的道路分得很清楚。在说什么呢？当你真正在神面前愿意分别为圣，愿意思想他的话，愿意不做那三样的事情，和世界分离开来，然后你走天国的道路，当你有愿意的心，神很清楚的能够看得清楚你。不管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有多软弱，你走的路有多坎坷，歪歪斜斜走的路甚至很难看，甚至多次重复一样的错误，甚至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耶和华他理解你，他知道你，他分辨得很清楚。上帝绝对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上帝绝对纪念任何一个人在他面前那个小小的芥菜种的那一点的信心。再说这个，他知道义人的道路，他理解我们走义路当中所有的困难，他都知道。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只要愿意在上帝面前走分别为圣的道路，上帝他全然地理解你。耶稣基督他走过所有的人在地上所走过的艰难的道路，他所受的苦超过地上所有的人，他体会所有的人的软弱，体会所有人的难处。你到他面前一定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分别为圣的道路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是绝对可以走到圣徒的里面，是绝对可以走到天国的里面。诗篇第一篇将这条道路写得非常的清楚，放在每一位属神的人面前。现在我们需要思想的是，我们到底在哪里，我们的脚到底走在哪里，我们到底有没有和这个世界真正的分隔开来，还是我们拥抱这个世界，或者被这个世界拥抱着。我们到底在哪里？那这个是诗篇第一篇给我们的方向。愿神的话透过诗篇第一篇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指出一个清楚的方向，每个人都登了过在上帝面前，成为他所说的昼夜思想他的话，这人变为有福，成为真正得到天国福分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献上感恩。主，你将你的分别为圣的道路在诗篇第一篇的里面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短短六节的圣经 就把我们怎么样从世界分别，怎么样靠着你的话分别出来成为圣徒，怎么样面对将来的那个义人你所赐给我们的看守的那样一个美好的结局，你就告诉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愿意你的话在每一个信徒生命的里面能够成为他们生命的力量，让他们昼夜思想的时候在你面前成为全然蒙福的人。我们感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